在法会的时候都开始说是这个关于这个就是比如心经啊，那个七佛灭罪真言啊，念十万遍以上就会非常好了，就是这样。那他们可以就是比如这个七佛灭罪真言，可以比如一个同学每天念49遍七佛灭罪真言，他可以不练功课，可以念好多七佛灭罪真言嘛，就把这个许愿把这个十万遍念完，师傅
也可以的。但是你念了七万这个十万遍那个七佛灭罪真言的话呢，其他功课跟不上也不行啊。举个简单，
如果跟上的话，
跟得上就可以。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医生说你吃维他命 C 啊，你缺少维他命 C 啊，你呢你就其他的营养都不管了，你就拼命吃维他命 C， 你到最后维他命 D 又没了，维他命 B6 又没有了，维他命 A 又没有了。你又缺铁了，你这个不行的，你要营养要全面均衡的发展，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保证营养的同时，这些经文的同时，他如果想多念七佛灭罪真言，一天最多念多少遍呢？七佛灭罪真言
随便念，随便念没关系啊，想念就念。
哦，没，那师傅那个那他去求的时候怎么说呢？师傅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我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消灾啊，消灾吉祥。我告诉你，七佛灭罪真言我上次已经给你们开示过了，它的能量大得不得了，它可以消除你基本上人间很多的业障，而且还可以消掉你过去的业障。当然了，我指的是那些不是新业，而且不是特别大的业障，明白吗？你说
那师傅，
你这个忤逆恶罪的话，杀父杀母啊，出菩萨身上的血呀，啊，破坏和僧众啊，你这种东西你已经要下去了，这种你念七佛也没用啊，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那师傅，您说这个七佛灭罪真言是消灾吉祥，你刚才讲了消灾就是消业，那个吉祥呢，它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吉祥在人间就是很顺利，人家个个都对你好，你想要什么人家就帮你了，就是一种这个吉祥如意讲的主要是善缘。你会有
善
缘，你想做什么就有善缘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刚才你讲了消灾吉祥怎么祈求，那他念十万遍心经的话怎么祈求呢？
都一样，一样，你就大的祈求就可以。师父每天念七佛灭罪真言的，我每天念。
哦，那心经怎么祈求呢？师父，
心经
啊，
观世音菩萨给我开智慧啊，
开智慧
啊，开智慧。心经主要开智慧，大悲咒主要是增加自己的能量。其实凡凡的讲，两个大标题是这样。那当然，具体的讲，大悲咒跟心经具有同样的超这个世界的能量。都可以，你如果运用的好的话，你心想事成的，明白了吗？
是。那师傅这样一次类推，那他念十万遍礼佛大忏悔文的话，是不是就很厉害了？是不是就消了业？
非常厉害，不是一点点厉害，厉害的不得了。你看那些老法师，那些方丈，他们每个人至少超过，就不是说十万遍了，我想几十万遍。所以你看他们一句话讲出来，他下面的小沙弥马上就开悟。就这样，很简单。你看他小沙弥把有什么问题跑的去啊，师父啊师父啊，为什么这样啊，他就讲一句话，哈哈，好好去想一想吧。他就这句话，两个人马上就想通了，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他的能量体了，明白了吧？
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师兄在观音堂发愿念十遍大悲咒，十万遍大悲咒，十万遍心经，十万遍七佛，十万遍准提神咒和消灾吉祥神咒。他发愿以后全身都是热的，请师傅慈悲开示。
很厉害的，这个愿力大的，他这个愿力很大。但是他如果能念掉的话，他就会很好。但是他不能骂人了，他一骂人，对方要受伤害的。喂，
不对，给他能量加持的是吧？
对呀、他不能骂人，他骂人的话，对方会受伤害的，他会缺德，缺大德。
明白，师傅。就在这个愿力的情况下，他没有许时间，可以吗？就是比如说多长时间内念完成，包括是十万遍菩萨圣号，观音菩萨圣号，
没用的，
要取时间的是吧？
当然了，开玩笑。
好的，
念到一半人死了那已经。
要把时间取上。师傅是这样，他许愿时间的时候，包括这个 咱们就是功课还包括那个佛教经文组合吗？
什么叫包括？你许什么愿望就什么，当然不包括的了，你是另外许的吧？
就是等于是就是每天功课诵读就可以了是吧？
对呀、啊，你功课是另外的嘛，你功课可以少一点、你许的这个愿之后
好了等于功课也不包括，也不可以包括的是吧？
对，
就是一师兄许了10万遍的七佛，1000一万遍，10天念完，刚念完10000遍，便命到自己洗衣服洗棉被，甚至把星星的棉被都拿来洗了。请师父开示，给自己念七佛为什么还会帮家人消业呢？
那当然了，你自己好好修行，家里人全部沾光的，孩子啊都沾光的，一般的庇荫孩子呀，下一代庇荫的最多，庇荫长辈庇荫的少一点呀，所以自己这辈子好好修行的话，孩子受益最多呀。我举个简单例子，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了，你说下梁马上就正了呀。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师傅您说的太对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妈妈现在修行就庇荫你了，
是，
对不对啊？
是是是，
你现在你修行了，你就以后庇荫你的孩子，庇荫你的老婆。你看你现在修行，你这个老婆现在妈是在录的好啊
是是是，
哎，普通话进步很大，普通话
是是
快的不得了，
是，也感恩师父加持，他现在就是说他呢能听懂很多我们说话，他可以听懂，但是呢他就是害怕说错，他就很少爱不爱说，但是呢听到师父说完之后呢，他就天天晚上读白话佛法，然后呢就是说经常用中文跟我们讲，
对呀、
进步真的非常大。
他等于生在澳大利亚的，他这种等于 ABC 呀、
是是，而且师父他还会拼音，像是不懂的那些中文吧，他可以在上面注上音，然后把念拼音读出来
很好的，这个就是这种孩子嘛，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影响，你们全家都念经心修心，他就会受影响。所以我跟你说，家里的环境很重要，学佛的环境很重要，大家都很精进，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你明白了吗？
是是师父，而且现在我们全家全部吃全素，特别法喜。
对呀、教你们这个方法，吃全素呢，自己呢以后列个菜单经常换换口味，会对你胃的调节非常好处的。
好的。
吃血压高，叫你妈吃芹菜。明白吗？
好的，感恩
李开始。师傅，上次不是开始了，可以许愿念10万遍心经啊、往生咒啊，可以那个七佛灭罪真言。请问师傅，这个七佛灭罪真言，比如一天念1000遍，会不会像礼佛那样使自己的业障激活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七佛灭罪真言的话，应该不会。七佛灭罪真言它是一种慈悲化解啊，礼佛呢它已经是有重罪了，那个是慈悲化解，是这样。
那师父，当时我不是当时问你，不是说许愿10万遍礼佛，那这个礼佛是不是一天还是像平时一样，不要超过当时师父给我们规定的那个量啊？
其实跟你讲10万遍就是叫你一辈子念
您不是曾经开示过，不是念解结咒可以许愿念10000遍解结咒，就是每天这样念嘛？那有的同修就想问师父啊，就是比如为一家人祈求开智慧、听进佛缘，是否也可以在佛台面前许愿为某某念多少万遍心经，可以吗？这样
应该是可以的，给活着人念还是给死的人念？
活着的人
，可以，都可以的。实际上，任何的经文、任何的小房子，你只要许的，都可以的，这个都没问题的。
都没问题。
然后那个师傅，我还想那个说一下，就是法会回来，我又给我自己许了10000遍心经。师傅，然后那个前3天我念的每天都超过130-140遍吧，然后我前3天都梦着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来加持我，然后第1天的时候菩萨给我看了我自己头上的业障，师傅像一个帽子似的黑乎乎的扣在我的脑袋顶上，然后却黑却黑的，然后那个后来梦里也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就是帮我吸了一下我的业障，然后我就眼看着菩萨都飞不动了，业障太深了师傅。
你现在看到吗？连菩萨帮你们背业都背不动，你看看台长还有肉身，你看我帮你们背了多少业，你说说看。
是是，太惭愧了，师傅。
太惭愧了，我告诉你们不好好修啊，对不起人呐，听不懂啊。
嗯，您说的太对了，师傅，我想忏悔一下，就是我太傻了，之前嘛我也不看白话佛法，然后我渡人的时候吧，我以为吧就是能讲上的，能答上的，就是辩才呢，结果我现在我看了白话佛法之后，我知道我是蠢才，师傅，然后
啊，你说什么？
然后
我没听清楚，你是什么才啊？再讲响一点。
蠢才。
哦，蠢才。哦，蠢才。哦，那蠢才一般要念两万遍心经。
行，没问题，师傅，我打算突破十万遍心经，我这脑袋太不好使了。
你已经比过去好使很多了，你好好的努力，要站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学佛修心，要度众生，就是要如理如法，看见别人不好的要指出，对不对啊？你不能同流合污的，同流合污害人家害自己啊。明白了吗？
我明白，是师傅，我知道我错了。师傅，我错了。
姓什么？你姓什么？
姓李。
啊，以后给你改个名字吧。
哎呀，太好了，师傅。
啊，叫什么？叫李蠢才。李蠢才。你呢？本来呢，应该叫李春才，春天的春，都蛮好的。然后呢，你抓两个虫子放在你的这个下巴壳下面，你就变李蠢才了。好了好了，多多开悟吧。哎，
好，
好吧，
谢谢师傅。我得忏悔一下，师傅，我之前不懂，然后我渡人的时候乱说话，然后那个肯定造老多老多口业了。我现在一看白话佛法之后，我知道我真错了。我现在我好好改，我不敢乱说话。
叫你们好好看白话佛吧。它里边很有能量的，而且它里边很有智慧，明白了吗？好了，
是，
好了，
明白。嗯，台长您好，
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台长。
啊，
我想和您分享一个事情。
啊，
就前几天的时候，我听到那个海外同修他分享那个就是许愿念诵三个月的49遍往生咒和49遍解结咒，
啊，
然后将身上的小灵性就超度到善处的事情以后，然后意念就闪现出来，就我也想试一下。因为就我平时我感觉我就我的耳朵脑袋就后背很不舒服嘛，就尤其是耳朵，然后就很小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就说妈妈你带我去看医生，我耳朵里有虫子。然后就是24号，就是这个周一的时候，我就和菩萨许愿说，我坚持念诵3个月的49遍往生咒和49遍解结咒，然后就祈请菩萨慈悲我将因我过去吃海鲜就是小时候去那个抓那种豆虫，然后炒作蝙蝠蜻蜓。夏天打那个蚊蝇而死去的小生命们，就化解我与他们的冤结，并让他们往生到善处。我就真心知道错了，然后我会把这种真实的感受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并把这次要就搬家转租出去的家具钱全部拿去放生，就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杀生不吃素就很可怕。就当那个周二晚上的时候，就我再次在他面前念诵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意念就闪现出来，就是我的耳朵地方就很多那种高考的时候就过节的时候就我包皮那种小虾仁，然后长大以后吃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儿时就放学在路边买的那种就螺丝肉嘛，然后大学的时候去威海，然后就在那个餐桌上吃的那种海蛎子，还有就是平时炒菜炒的那种一盘一盘的嘎啦肉，就都堆在了那个我的耳窝处，就所以我的耳朵听力就不好嘛，还特别疼，就有时候还会和飞蝴蝶一样的，就扑腾一下有东西飞出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些时候还耳鸣，再后来的时候就到那个头部了，我就感觉就全部起来，就叠起来那种小螃蟹，然后以前去青岛玩，就在青岛买那种一盒一盒那种迷你小螃蟹，还当零食吃，然后我就感觉他们就好多就夹着我那种脑血管，然后所以就脑子有时候就很怒，然后就想法也很多，就很奇怪，然后就爱钻那种牛角尖，然后思维也很乱，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到了那个背部，就都是一些小时候吃的那种小鲫鱼一条一条的，还有吃的那种鲅鱼馅饺子里面一小块的那种鲅鱼，就还吃的那种大闸蟹，就感觉，然后再就到整个身体，就以前吃的那种牛羊猪肉什么的，就一块一块都附在我的身上， 就以前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自己就吃了很多那种海鲜和荤食，我还觉得我自己不爱吃这些东西，但是就现在这意念到了以后就觉得哎，就太可怕了，就是自己就造了这么多的业，就是真的很可怕。然后就到周三上午的时候，然后我再拜菩萨的时候，我就和菩萨说，就我想打算下个月去拜台长为师，就自己身上只是因吃荤食的业障就这么重了，然后要赶快消掉，就不然台长会帮我背很多业。然后我就说我想改把那个这个愿望改成就一个月内每天念诵108遍解结咒和108遍往生咒，就祈请菩萨然后帮我尽快化解他们的冤结，然后将他们超度到善处。然后我就规范菩萨念了一会儿经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向菩萨就是行108个那种大礼拜，然后就进行忏悔和感恩。就当我行大礼拜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一群群那种小螃蟹就从我的身上就爬到头顶上就出去了，然后还有一条那种很大的大黑鱼，就好像是鲶鱼，我也不知道什么，然后就从身上也是游过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当时就和菩萨许愿说要把这个感受分享出去。然后就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梦到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三天宫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泉区，然后观音堂修的比较好的两位同修就让我和他们去一起去泡温泉，然后泉池上有很多花瓣，然后我就和他们说我先去拿那个洗发水洗头发洗干净，我们一起去听师傅讲法。然后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拜菩萨的时候，意念就告诉我说就念的经文起效果了，就已经在帮我消业了。然后拜菩萨的时候就念经，那意念还闪现出来，就是以后真的不能再吃荤再杀生了，就吃进去
你还吃啊，
就都会帮你记上。我没有，我已经吃那个全素了，就然后这一年在
这种都是很简单的、啊、你要是不吃，你去看看现在医院里要死的人，全部是满脸爬着螃蟹。我上次去看一个病人，看见他满脸全部都是虾，所以他每块肌肉都在跳跳跳，全是虾在里面跳，非常可怕、
嗯、
不要开玩笑。我告诉你，一分业一分悲啊，自己造业自己悲啊，没人替得了的、嗯、
对。而且那个就是意念还闪现出来，就是说尤其是咱们修佛的人就更不能吃荤杀生，因为修佛的人比那个不修佛的就业障会更重。然后观世音菩萨他圣号的就南无后面的前两个字就是大慈嘛，然后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同修，就作为一个修佛的人，你还在吃荤，就是在间接杀生，间接杀生，然后你的慈悲心都去哪儿去了，就是说离菩萨位就比较远了，然后就是感觉就真的很可怕，就是说想分享出来就让
很多人好了，分享不总有功德的，好了、
嗯，
初一十五和大日的菩萨的大日可以念礼佛。如果我们觉得就是那个消那个就是邪淫那个业障，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事多许愿来念这个礼佛大忏悔文吗？
嗯，可以的。
可以一次性许愿108遍吗？
可以的，因为比方说有任何身上有不好的东西或者有意念偏差的，都可以念礼佛的，念礼佛都能消掉的。嗯。
哦。就是我们一次性许愿，但是不是一次性念完，就是累积那种念那个礼佛可以。
对呀、啊，你许愿也要一不停的许，就是每一次念一次，你就可以讲一次都没关系的，激励自己不要做错事情、
嗯，
并不是说我今天许过愿了啊，我下一次我就不讲了，其实一直可以讲的。
对了，慈悲开示，师傅有师兄在学佛之前看过很多言情电视剧，听过很多流行歌曲，学佛一段时间后完全不再接触这些娱乐了，但是偶尔念经时会有之前的娱乐内容浮现，请问师傅这是否说明之前的娱乐内容已经进入80劫中？师傅，
对的，完全正确。嗯，
那师父通过继续坚持守戒，不接触娱乐，多接触正信佛法，再加上念经，用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改变呢？师父，
少看不看，拒绝参观，拒绝看，就是看跳舞都要注意，以后跳舞都不要看。嗯，
是的，是的。
啊，
那师父念经这一方面，求念经驱除，他又不是已经进入那80劫中呢？是求念经和念礼佛来消除这一块业障吗？师父，
是啊，消业障是一样的呀。如果你80劫中过去有很深的烙印在你的进入你的80劫中了，你就要许大愿，要每天念礼佛。念礼佛的概念我讲给你听，就是冰箱里如果结冰了、
嗯、
你靠一时的热气它是化不了的， 每天念一点，每天念一点，每天画一点，每天画一点，画到最后嘛，这块病扩大掉下来了呀。
哦，那师傅念多少遍呢？像这种就是八十天对吧？
我告诉你念多少遍好吧？
哦
哦，你听着啊，一直念，念到死，念到涅槃，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
因为你在人间不停的有业障，你停得下来的。你说不定走路的时候不当心把蚂蚁都踩死了，你礼佛能停掉的？你说不定你的眼神就害了人家精神病人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谢谢我这个大
弟。然后还有师傅，有一位同修问，就是有说为求一件事情，然后学念就是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忏悔某件事情不成功的业障，然后每天功课就念几遍，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那还是说像观世音菩萨许一个总数的礼佛，然后每天功课念，哪种比较好呢？
功课不能选总数，对某一件事情特殊的可以选一个总数。好了。
哦 ，OK， 好，明白。然后还有，他说就是为求一件事念小房子，然后平时我们保平安也念小房子，就是分开呢还是一起呢，师傅？
保平安也是念小房子，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是念小房子啊？
就是为求一件事情和念小房子。
啊、对呀、啊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就知道了。你同样做一个功德，你可以用在你现实生活当中解决一个问题，你也可以储存起来，就等于你赚了一个钱，你可以存在家里以备急需，还也可以现在就买东西，把家里要用的东西先买来，都可以啊。
啊，
好，
好的，我明白。
感恩师傅。
啊，你好。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讲吧。
能稍等一下，师傅。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的功课礼佛是五遍啊，那后面我们又为某件事情单独许愿念诵108遍礼佛或者49遍，那可以就是说，我们功课比如说念2遍忏悔，就笼统的忏悔一下，然后在其他3遍忏悔内单独许愿的，这样可以吗？
完全可以。
师傅，您有一次开示，他比如说一个师兄烧了结缘法师的假小房子，要先许愿念108遍礼佛，因为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每天念10遍礼佛都没关系。请问师傅，这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师傅，这个问题。
普遍性来讲呢，就是你如果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之后，你不能解决了，那你就不要老，你就老实一点了。就是说，针对某一件事情专门许多一点，然后把它念掉。菩萨一般这个不会激活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要跟观世音菩萨说一下。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忘了。
嗯。
我以前不懂事儿，我在那个19岁的时候开始做导游，然后就是一直做到。这几年吧，做了10年，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了。我去年的时候接触到心灵法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不再干了。
因为做导游啊，非常非常容易让人家喜欢呐、啊，然后有一些旅游的人呢有点钱呐、啊，啊就勾勾你了，然后你就经不起这些诱惑了，听得懂吗？
是师傅，我错了，我做错太多的事情了，
啊、
我做错太多了，师傅。
我就问你一句，你如果为了一点财，哪一个男人？身上如果万一有一些病毒的，你不就被他命都送掉了，对不对啊？
是的。然后我们在上车导游的时候，就有一个游客，那个要给他那个，就是让我帮他，他说吃那个肉好吃，我就帮他买羊来的，我就对这个事情我都特别的那个，没想到现在忏悔，
嗯，
我一共大概差不多杀了20多头羊。
哎呦。
哦，我知道我这事，我就是我都悔都悔死了。
哎呀，那你这个是杀生是一个很大的业，你帮他去买、小羊是吧？是不是小羊？
对，就是那个。对，差不多吧。然后我从中还挣钱了，我知道我这事做错了， 礼佛怎么忏悔的事。
你要是不忏悔的话，你知道你的晚年是什么病知道吗？
师傅，我现在就已经受报了，我每天我都脚疼，然后腰不舒服。然后修心灵法门之后，我好多了，我每天我就知道我活得太好了。我以前的时候我就反正可那些可不好了。
你要知道啊，像这种事情啊，以后不好好修的话，都是骨癌过世啊，痛死的。明白了吗？
啊，我现在我两个脚就痛，我说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受报，是吗？
现在知道了，我告诉你，
啊、我
你要
你说说，我真的就肯定不行了。
你现在每天五遍礼佛有吗？
有，每天五遍礼佛，然后在佛台念，就是一佛一颗的那种。
啊，你这个、这个还有自己小房子要跟进啊，要给自己的药精者呀、啊，小房子要跟进。
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杀羊那个事儿吧，那个五遍礼佛，然后小房子跟着就是21章一波这么念呗。
是你自己杀、啊？
我没有杀，就是我到那块去帮人家买完之后，我就是给他买回来，完这个人要。
哎呀，就是人家买的时候，人家就杀掉了。嗯。
就现杀的，我当时我没敢看。
哎呦！你赶快好好忏悔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哎呀，现杀的你这个东西，而且里边你还拿钱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大事的。
是师傅，我现在我的脚还有腰，其实还有包括身体，之前都是可大业障了，我都疼，然后我就走路。一走走一步疼一下，走一步疼一下。
对呀、
啊。自从我学过念经之后，我就感觉身体轻了。然后念小房子之后，一年以后就每天都可开心了。然后，但是我现在，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在佛前，我就想，我说那个，我就想，就是这几天就想阳了这个事儿。我说不行，我得打电话，我问，然后呢，我就打通了。
你要再好好的修啊，好的改啊，这个事情很麻烦的，你以后会痛风啊。这种事情全是痛风啊，我告诉你。
是吧？
你到最后，你要是不弄掉，我觉得你应该赶快放生许愿念经啊，而且你不能再干导游的事情了，女孩子少。
啊，我已经不干了，因为师傅，我去年的时候，我就是接触到现在有差不多整整一年零一个月，然后在这一年我收益特别大，我还生了个素宝宝。
啊，你说。
然后做梦中的时候，就是怀素宝宝的时候，然后就说我这个儿子就是有一次做梦就畸形，然后我梦中就梦到你，梦到你了，说畸形之后没一会儿完你就出现了。
你知道就好了，是不是到处、到处在帮助你们？
是，我就不到一个月时间，我梦到你四次，然后那一次也是打通你电话了。然后后来我说那个今天要给我打电话，然后正好你是开法会呢，在那新西兰，那不能打。就是梦中打电话之后，就说我有一次做梦上梯，然后那个那人朝我要374块钱，然后我就许愿了374张小房子，然后说那个我就问你这个事儿，你说37张，我说那是不是要在佛台前说一下？完你说要的，完回来就没了。
所以跟你讲了，你要
就前几天，
你而且像你嘴巴这么喜欢讲，你要渡人。你做过导游，你应该学会渡人，明白了吗？
是师傅，我现在就渡人吧，我不就是也渡的不太成功，完也渡了几个，就是渡的
不
太好。
不太成功，自己气场不好，己不正人能正人呢？你自己要越来越修越好嘛，才能渡人的呀，对不对呀？
是，对对对。那师傅，那就是我现在吧，我念礼佛的时候，我每天就是五遍礼佛，然后我就忏悔在做导游期间做的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儿。然后我前段时间刚念完108遍，然后念了21张小房子，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是吧？
对呀、啊。
然后我就是这么108遍这么一许愿这么念下去可以吧？
一直念，你像你这种要念的，你哪一天不念了，你哪一天就痛死了，就这么简单。
啊啊，那我那个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每天念礼佛的时候，我要就是做导游做的错事，然后我还做错事，就是卖那个洋垃圾。就是那个我也是就感觉现在罪孽就是学佛之后知道这些做了太多的错事了，然后我就忏悔，我就感觉我就大悔不过来了，然后我是每一件事情这么忏悔108遍下去呢，还是我不说这事情每天这么忏悔呢？
不要说了，不能说的。
啊啊啊！那我知道了。
嗯，你要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女的每天念礼佛忏悔，哎呀，我对不起这个男人，每天哭，好了，哭了嘛，业障来了呀！你不是在忏悔了，你在回忆了，听不懂啊？你要忘记，菩萨叫你是忘记，但是呢，要忏悔要洗干净就好了吗？
啊，那师傅，我要忏悔的时候，我就是忏悔，那个我今世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错事儿呗。
啊，对呀、啊。
这么可以吧？
你就
那我知道了。
你就说观世音菩萨忏悔我在旅行社的时候，这不能讲的。
啊，不能讲是吧？呀，
可以
讲，
可以讲，可以讲。
啊。
我的意思叫你这个不能讲啊。可以讲的
啊，可以讲是吧？
嗯
啊，那个我现在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给我儿子做功课，因为他是那个我在这个接触到心灵法门这师兄对我的时候吧，我没几天我就许愿吃素了，吃素之后我就开始念经之后吧，然后就怀孕生了这个素宝宝，然后我就给他做功课的话，我现在念一天3遍大悲咒，13遍心经可以吧？
可以啊，可以。嗯。
啊，那个功德宝山神咒是21遍可以吧？
也可以、啊，嗯。
啊，行，我前段时间念了21遍，然后心经，然后那个师兄说你太多了不行，然后我就降到13遍了心经。
嗯，可以啊。
啊，行，那个师傅，你感觉我念经的这个质量可行？
你要不是现在念经念得好，我告诉你要出大事的，我只能这么讲。
是师傅，我这已经受报了，我觉得我从生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受报，我受太多了，我就
而且你还造新业，又受报又造新业，你不是还了？
嗯，是我。不学佛的话，师父我都已经就是说真的就是生不如死，在这世上真的体会到了，然后学佛念经之后我就感觉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要做的这个事情，而且就是碰到心灵法门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就是心灵法门，找到了。
嗯，好啦，
嗯，好，师父，那我啊，那好了，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
再见再见。
嗯，好，
师傅，师傅，有那天我有一个梦境啊，师傅来梦境跟我看图腾，我是坐在师傅的旁边，然后跟师傅记录，然后突然间师傅就看到外面有一只很长的香，那只香很长，然后那只香的顶上有配打莲花，像个圈圈打莲花，我就往上看，看到有很多菩萨，后来我就叫师傅看看上面的菩萨，师傅就突然间告诉我说，你是不是曾经你欠过人家离婚，我就想一想好像是有一次，师傅对不起，我好像造了孽，对不起，是因为5年前有一个同修，他是有新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我就顺口就告诉他，要不然你就离婚吧，就这样子，是不是？
哎呀，不能讲的。哎呦，你这次功德花掉很大了，不能讲的，啊，劝和不劝离的，你这个劝人家离婚功德会伤了很多。你明明知道他告诉你说我离婚吧，再问你，你都不能讲。
嗯、
你说你大不了就说一句随缘吧。
嗯。
不能讲的，你讲一讲你就功德没有了。
我后来我就许愿念49遍啊，那个礼佛大忏悔可以吗？这样子。
你还要做很多功德的，要做很多功德，不做功德消不掉。
那是，那我的莲花有关系吗？这样子。
肯定有关系的。如果你当时他是听了你的话离婚了，那么你就业障重。
嗯、
如果他到现在还没离婚，你就业障很小，只是你造了一个口业而已。 现在听得懂了吗、
哦、
你没有造成人家的事实离婚了，那你这业障就小。所以很多人造了这口业、
嗯、
如果真的造了、
嗯、
有些人不经意讲了一句话让别人离婚了，你就是造了这么大口业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嗯，
就是说自己主变，如果觉得还有芥蒂可以再继续再念吧。
对。
诶，
你好。
诶，台长你好。
你好。
给你拜个晚年台长。
谢谢谢谢。
你好、
嗯、你好。
拜年。
谢谢。
台长你可以大声一点吗？因为我们听得很小声在这里。
啊，大声了。嗯。
哦，
谢谢
啦。谢谢台长。嗯，我们是在丹麦打来的。
哦，丹麦。
中秋节快乐。
好，谢谢。嗯嗯。
师傅，你身体好吗？
身体很好，谢谢。
哦，好好，台长，我有我要向你忏悔一下，就是我没有照顾好家里的。佛台的菩萨像。
嗯，
然后前几天因为丹麦这里很大风，然后我就把窗，因为我老公他做那个肉煎那个肉饼啊，味道很大，然后所以我就想着晚上晚香之前把窗里家里的所有的窗门都打开，透一透气，然后再上晚香嘛，结果风太大了，把菩萨像吹倒在地上了。
哎呦，这个不好哎。嗯。
哦。
好好忏悔了。
那我怎么办呢？
好好忏悔了，49遍。
我。
礼佛。
我许了愿108遍。
啊，那就。
因为掉了两次。
那就108遍嘛，好吗？
哦，
不可以的，这个属于不好的，所以供菩萨像的话，你帮人家供了掉下来都不好的。明白吗？嗯。
哦，这样子啊。
嗯，不好的。嗯，护法神、菩萨是不会当回事啊。菩萨是善良的、慈悲，但是护法神他是管这方面，他一定会惩罚你的。你要是不念礼佛，一定惩罚的，很厉害的，而且这个。
哦，我马上就许愿了，念礼佛了。
啊、嗯，否则嘛，你撞车呀，要么就赔钱，要么就人身体受到伤害，就这样。
嗯。哦，这样子。
啊、
嗯。哦，我就马上就是已经许愿了，然后我就念了今天念了二十几遍了。好，那我知道怎么办了。
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男的呢，就是他老婆念经了，他在那里骂了，生气把门砰一关，对不对啊？砰一关，把菩萨像、
嗯、
这个风啊，把菩萨像吹了就倒下来了。结果后来他老婆拼命给他老公念礼佛，他老公出门就被车撞了。你看看，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哎、
你开什么玩笑啊，护法神是天眼的，不得了的。呵呵，玩好了。像你、
哎、
像你
那怎么办呢台长？
像你这种，因为没关系，你不是在骂菩萨，因为你是不当心、
哦、
所以这种不属于啊，这个造业是属于什么呢？啊，我们说就是属于不当心的啊，就是有一些业障吧啊，因为你做错事情了、
嗯，
赶紧忏悔就好了，明白了吗？嗯
嗯，明白了。
台长，我现在向您忏悔，因为我小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是回过一张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符。
哎呦，
然后那个您看我图腾的时候，就说我孽障很重嘛。然后我后来就是我前两天突然间有反应，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每天念礼佛的时候，我都是在忏悔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就是
念了几遍了礼佛大忏悔文？
我之前一个月是念7遍，后来念5遍，现在是念3遍，是您叫我念3遍的。
你忏悔这个事情念了几遍了？
这个事情我刚刚感应到，还没有你单独为了这件事。
你赶快许愿说，我为这个事情念49遍。
好的，好的。
啊，还要烧几张小房子？
还烧几张小房子？好的。
啊，这个是大罪啊！我告诉你啊。
啊，我现在明白了，就是心里一直在忏悔，然后每天磕头的时候，每磕一遍都是忏悔一天，一直忏悔一次这个事情。
嗯，很麻烦的。像这种事情，因为地府天上都会记的。
其实师傅之前给一位同修看图腾，说他的莲花掉下来了。同修当天跟菩萨许愿，念小房子300张，放生300条鱼。 礼佛600遍，目前小房子完成烧了，我烧了有150张，礼佛有500多遍，放生已经完成了，做完这些差不多20多天左右，然后同修梦见好像在法会上有人给同修一个口袋，里面全是金项链，让他给大家分。同修突然看到座位的前面地上有一条金项链，还带了一个小莲花坠，他就想这个给他吧，他想请问师傅，他莲花是不是重新摘上去了？
没有。
有没有这个可能？
没有。
好的，谢谢师傅。
我告诉你，你刚刚讲的时候我都帮他看图腾了，他现在就等了，他现在就等着印尼法会去，在门口等着吧，他现在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好了。
嗯，好的，谢谢师傅。重修了，就是说做梦，梦到就是说师傅了，他的电话响了，电话响了之后呢，就听到师傅的声音，然后师傅就说了两句话，就说不好了不好了，就是这么一两句话，然后电话就挂掉了，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就看到那个就是说手机上显示是那个澳洲东方那个华语电台，然后还有一个台标
啊。这个嘛要自己要注意了，就是提醒他最近有劫难了。明白吗？
有劫难是吗？明白。
要特别当心。
是那个消是消灾还是就是小房子要加强，师傅？
我看那个礼佛、消灾、小房子都要。
那个礼佛要念多少遍比较为宜呢，师傅？
礼佛最好念3遍。
就是功课以外念3遍是吗？每天？
功课就是功课里面就可以。
就是功课里面就可以了。但是同学，这位同学他功课里面是有3遍礼佛的。
那就是就跟他讲，就是说念礼佛的时候前面一许愿，一讲请观音菩萨消除我的灾劫，忏悔我的过去，那这样的话呢，让我这现在呢不要得到灾劫，你这么一讲的话就功课里没了，然后呢就这个3遍呢就变成消除你现在马上要得到的灾劫了，你听得懂吗？
好，我听得懂了。但是这个要念多长时间呢？这么求求他的结过了吗？还是
最好结的话，如果你吃不准什么时候结到，一般的就是说在下一次你过生日的3个月之后。听得懂吗？就比方说你比方说你是明年3月份过生日的，就要念到明年6月份。
行，好的，师傅。
第一个就是，比方说求一个事情的话，因为昨天听到一个开示，师傅以前的开示说求事情礼佛不要念得太多。那如果说我一次性许愿108，然后每天功课都拿出2遍，每天念2遍，然后念到108结束以后，然后继续再许108，还是每天就是单独的念5遍礼佛，针对这个事情比较好？
不能超过多的，你就算许了108，你也不能一天念掉的呀。
我说我108，我就每天3遍，然后我一遍是散着忏悔，2遍是等这个108都念2遍的呀。
对呀，这可以的呀。
然后就我一直念到那个事情成功为止，是吧？
对呀，对呀。
好，师傅好，你帮我看一下1969年的属鸡的。
1969年属鸡的是吧？
我有一个冤结，就是跟你属猴的女的有一个冤结，请师傅慈悲看一下，感恩师傅慈悲。
你是属鸡的，他是属猴的。
我是属鸡的，他是属猴子的啊。
冤结，这个冤结你有问题啊！我告诉你，不是一般冤结啊。很厉害的，他盯了很长时间了。
对，这个冤结特别长时间了。
消不掉，现在消不掉。
对。
要打官司的，这个要打官司的，听不懂啊。
我现在就是不想打官司，请菩萨去慈悲开示一下。
那个事情开始的时候是你不好，你听得懂不啦？
我明白，对不起师傅。
你明白了，你明白
了。错了，就是原来特别无名，做了很多错事。
很多错事，照下去的因啦，果就会出来了，听不懂啊？
对不起，
你自己跟菩萨好好忏悔吧。忏悔之后，你大概3月份的时候找个人，去打个招呼，看看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就是说找个人，可能要赔点钱。听不懂啊？
我做梦，他欠了我很多钱，然后梦里他就给我就是80%，就是前两天刚做的梦。
我
跟你说了，你记住了，很麻烦的。你这个冤结是也是结得蛮深的，你听得懂吧？这个女人嘛，讲老实话，也不是太好的女人，听不懂啊？啊，明白了吗？啊，再碰上你们又是很厉害，好了，两个人混在一起好了，听不懂啊？开什么要好的不得了？现在们吵得来这个烂样，听不懂啊？好好念经啊！现在念姐姐咒啊，要许愿呐、啊。像你这种姐姐咒要许愿，大概要念一万遍呢、啊。
可以，好的。
好吧。
好的，好的。
嗯。
那个一个同修，他马上就要去离婚了，就要去办这个离婚手续。但之前他许愿，跟他先生还有跟那先生家人要念三套一万遍的姐姐咒。那他如果离婚之后，这个姐姐咒还要念完吗？
要念。
哦，要念完啊。
离婚你以为解决了？离婚很多情还牵着呢，离婚有的时候还有冤结呢。
嗯，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冤结要化掉。
第三个问题，同修问，可以许愿念诵一万遍解结咒，化解他以后的感情，保佑菩萨，祈求菩萨保佑不要有婚姻吗？他现在是单身，想清修。
任何一个愿力出来都要做到的，不要以后有一个男的出来了，又马上什么都忘记了，会否则会惩罚的。
那他为了就是避免以后有这样一个缘分出来，他可以先提前许愿一万遍解结咒吗？
对呀、啊，你要是真的做到了，这个功德无量啊，你很干净啊，你的肉身干净，灵魂干净，你当然上天了，对不对呀、啊？
嗯。
那下流世界多了多了嘛，人根本上不去的。脏的嘞，臭样子，怎么可能呢？灵魂都肮脏了，肉体肮脏的人，你告诉我灵魂肮脏不啦？
好，明白。
好了。
好，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啊。那我跟你说，就是我说念往生咒嘛，如果他就是许愿往生咒，帮姐姐咒，然后许愿了。帮某一个那个家人念一万遍的话，姐姐就那可以每天就是总数先许了以后，可以每天这样就是那个108遍的念的是吧？
是啊，可以的。
往生咒也是
可以的，可以的，嗯。
然后那假如他没有这种许的话，就是我们做平时就是念就是49遍，你说平时念49遍，还有一个月嘛念20几遍，不要每个月念49遍是吧？平时
念
的。
对呀、啊。对啊嗯，
假如许愿了，你就可以念这个108遍的这样子。
许愿嘛，要针对特殊情况的，不是特殊情况也不能念，嗯、太多了，嗯。
针对特殊的可以念108的。
嗯，因为太多了，总是怕激活呀。
下一个问题，重修的先生把他当仇人一样，就是许了一万遍解结咒，刚许了2-3天，他先生对他的态度就转变了。到现在有3个多月了，再也没有发火。可是同修现在越念越讨厌他，各种看不惯，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什么原因啊？很简单了、他把他在救他的期间，他帮他承担业力了呀，业障了呀。
哦。
啊，举个简单例子，教育孩子，骂孩子，骂了孩子不讲话了，对不对啊？孩子不是好了吗？
嗯、
妈妈骂完之后心里有气不啦？
有
好了，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针对这种问题，怎样对治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自己好好在念经啊，在化解啊。谁叫你帮他搬的啦？你帮他担的话，你一定要担起来的，你不担也不行啊。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
去年马师傅有提到可以许愿给家人念诵一万遍解结咒，祈求化解恶缘。如果每天坚持念49遍的话，现在也念了15000遍了。最近和家人关系改善很多，自己在家修行的环境也有改善。那么请问，如果家人还是没有信佛念经的话，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再许愿一万遍解结咒呢？
再许愿一万遍， 可以的呀。
然后同修也是可以许愿念一万遍心经给家人，保证他不相信的。
嗯，很好啊。
哦，真好。然后同修还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许愿念比如21张小房子给家人祈求菩萨帮助消除不信佛的业障，让他早日学佛念经？
可以啊。
如果可以如果是可以的话，究竟是写家人的名字的要经者比较好，还是写家人名字化解冤结比较好？
要经者。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
示。如果离婚之前同修和先生许了一万遍的心经和姐姐咒，离婚之后这个心经和姐姐咒还没有念完，需要完成吗？
需要完成，最好完成。
师傅请大弟看一个1944年属猴的女的，看一下她的身体状况。
身体上没什么大问题，过去妇科很不好，现在明显好转。
她下个这个礼拜吧，周末可能要动一下背内脏的一个手术。
我看看啊，你最好告诉我哪里，我帮你看到里边去，你不要再叫我全部从头到底再看了，哪有时间呢？
他的眼睛，
左眼睛不好。我告诉你，你叫他当心啊。
嗯。
他的眼睛主要是流泪。
嗯。
然后呢，酸痛，然后呢，视网膜看不清楚。
对对，师傅说的很对。
啊，眼底有点视网膜不好，没关系的。
嗯。
通过手术就会好了，叫他动手术的时候要许个愿，念1008遍的那个，大悲咒。
好的，师傅。
叫他念。1008遍，念完之后，菩萨保佑他把他眼睛后面的眼角膜稍微修补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问题的。
嗯，
不要紧张，他看得见的。他就是太节约呀、节约的嘞，真的不舍得吃，不舍得用的。然后嘛，自己嘛又是真的脑子嘛经常会想不通，听得懂吗？
对对，师傅说的很对。
他想不通呀，怎么说就是自己碰到的人生的一些难题啊，他老觉得你叫他懂因果，你哪会想不通啊？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因，什么叫果，就想通了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某种疾病是否可以针对念礼佛大忏悔文？如果针对的话，一般以多少许愿多少遍为宜呢？师傅。
嗯。多少遍为宜啊？
对，如果身体患某种疾病的话，念礼佛的话，一般许愿多少遍为宜呢？师傅。
嗯。一般许愿嘛，就是59章啦，啊，59遍啦，或者108遍啦，就是这样。
那如果针对小房子的比例的话，多少小房子为宜呢？
小房子要看的，这个东西很难讲。
很难讲
啊！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不好的情况，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呀。我念49遍呢、我念79。
同修还没有修心灵法门的时候，当时儿子病重，淋巴癌，同修的先生就为儿子许愿念诵30万遍的大悲咒，没多久儿子就往生了。至今已4年了，已念了大约27万遍的大悲咒。同修自修心灵法门之后，许愿给儿子念小房子，请问师父，正义还没有念诵这30万遍的大悲咒，可以用自修经文方式的大，还是继续普通念？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要问他看到儿子在哪个道了，他有没有做梦做到儿子的情况，如果是非常好的，他就不要再念了。如果不是太好的，他必须要念完。这些孩子来，我告诉你，他就是来还债的。有的时候自己的业债，菩萨都动不了，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不停的还。太晚了， 听得懂吗？不能等到出事了再修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
但如果师父他没有，嗯，你说，你说。
你说，你说，嗯。
哦，但师父如果他梦的话是很好的话，就是说不需要再念；如果梦不好的话，这三门边还要继续念，是可以自修三次的。嗯，正好我明白了。
哎，哎，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嗯，今天非常感恩有这个缘分能给师傅打通电话。因为从今年开始就身体很不好，头痛很严重，就感觉有时候痛呢就没有间隙。嗯，这个是不是和我以前许过几个大愿有关？
应该是的。像你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退转。就是说不是大退转小退转，就是懈怠啊，听得懂吗？啊，你因为你们年轻人最容易懈怠，懈怠的话护法神不容许的，听不懂啊。
师傅，我之前就是在感情上犯错违过愿，许了一千遍礼佛，本来说是在香港法会之前念完，现在又来不及了。师傅我错了，这个要紧吗？
哦，当然要紧啊，你要是经常这样做的话你会倒霉的，会倒大霉的。
哦，
现在已经给你颜色看了。
哦，
你们把它当，你们以为啊，啊有事的时候求菩萨，求了灵了就忘记了，你们这个是在骗菩萨，你们要闯大祸的。嗯。
哦，那师傅怎么办？就是再加108遍再忏悔是吧？
用不着的，赶快把它念掉。
哦哦，好的好的。
你们这些孩子这样的话，你哪一天真的，我告诉你，他不是护法神惩罚你的问题。真的，地府那些也是很厉害的。你们要是违愿的话，他会上报的，上报之后你就大麻烦了。
师傅，我就是前几年就是念礼佛的时候，都是忏悔消除累世的重罪，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很累，到今年才改成就是正确的祈求。那么讲了3-4年，是否对现在有影响？
有的。你不能讲累世的呀，你讲累世嘛，他累世的冤亲债主多少了，你搞也搞不清楚了，明白吗？
那现在怎么办，师傅？
现在没怎么办，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彻底的忏悔，彻底的改变，然后以后再不要讲大话了，不要开玩笑，你这就叫讲大话，听得懂吗？
师傅，就是我现在头一直很痛，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我的根本问题是在哪里？就是精神出问题，是菩萨惩罚，还是手戒没做好，还是其他原因？
已经跟你讲了，我看你脑子很快就有问题了。你违愿的话，怎么会头不痛了？这个都不懂啊？
哦，
我跟你们说，不要跟护法神开玩笑，讲过的话做不到，你不是叫违愿呐？人家怎么看怎么看你的，你不把你当人了，你就麻烦了，听得懂不啦？还学佛呢，怎么能违愿呢？你看有多少人违完不成，人家不睡觉，早上一早爬起来，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已经化经重化经撂给你了，你出事你也别找我，没办法，你自己造的因啊，听得懂不啦？
师傅我错了，
你自己还要讲了累世的，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就像你这种人能还多少债啊，还有累世的呢，千万讲大话，做嘛又不做，连几遍那个礼佛都念不出来，你还说小房子啦？
哦，师傅我记住了，我会改的。
你们不要跟自己开玩笑，开始头痛，痛到一定的时候脑子就长瘤了，听不懂啊？真的命都没了，不要开玩笑。你们求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平时求的事情很重要，菩萨都给你们解决了，你们不是骗菩萨，我一定念多少遍经，到时候不念，这个人天都有法律，有地律，有天律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们怎么乱来的，真的是。 你没听啊？前两天有一个人在我们联青中联谊会上，他就是说啊，我只要活一天，我就啊就去度人，我就不会浪费，我一定要念经啊，什么什么。结果有一天跟他的孙子外孙玩了一天，当天晚上黑白无常就来了，开什么玩笑啊！每一天你只要许了这个愿，就不能违愿的，明白了吗？
哦，是我错了，请关心菩萨原谅请说
愿。一定要彻底改的，你们这些孩子啊，不知天高地厚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年轻人死的比老年人多啊，就是年轻人太乱来了，听得懂吗？
是听得懂。
嗯。要乖一点的。整天的感情上，整天的还债，人不做做畜生啊，整天做那些畜生事情，你看哪个畜生是穿衣服的啦？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
不要这么下流啊，真的，人要用精神恋爱，人要用精神，要精神啊。年纪大了呢，他们夫妻没有那种事情了，人家不要在一起了，人家靠什么？靠一辈子的精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嗯。讲吧。
哦，感恩师傅，其他没什么了，感恩师傅。
乖一点了啊！一定要彻底改，赶快把许的愿先还掉，一千遍的那个礼佛赶快念掉。
哦，好的，我记住了，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真心向观世音菩萨向师傅忏悔。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另外一个同修，他现在读研究生，目前搞化学类的，经常在实验室做实验，实验室条件一般，空气也不太好。同修有时候会是检测病毒之类的，同修听到学长学姐们说实验室比较简陋的条件其实不是很适合研究高危的病毒或者癌细胞，虽说很多病毒都是没有活性的，同修听说有些做化学研究的人都得了癌症，他有些害怕，想请师傅开示怎么办。
怎么办嘛，换工作呀，换工种呀，没办法的，因为有些事情，因为你跟这些高危的那个这个病菌啊、细菌啊接触的话，你一定会染上的呀。所以每个医生专门看什么病的，这个医生就死在什么病上，这很正常，接触太多呀。
师傅，他现在还是在读书阶段，他研究生，他可以换课题是吗？
对呀。只能换，没办法，否则会出大事的。
哦。
时间长了就不行。
感恩。
就是说，你就是医生好了，你学一个放射科医生，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就老师就明确告诉你们，干我们这一行的比人家寿命缩短4年到5年，比正常人。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明确的告诉你，放射带有辐射的，辐射的东西比人家寿命短，就这么简单了。听懂吗？
嗯，听懂了，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请师傅开始。有一个弘法小组，为了提高大家积极性，让组长让每个人写一份3年工作计划，并在每年做一个年终总结，总结自己是否有够努力。请问师傅，如果他们做不到计划所写的内容，是否属于违愿？组长会为此背业吗？这样做
最好不要，
不要
这种东西，不要做，根本不要去做。嗯，你写下来了，你做不到，你就是违愿。这个组长，你做不到，你叫人家写，你就是违愿。听得懂了吗？
知道，谢谢师傅。啊，还有一个群，组织大家进行每天的自我反省和每周小结。如果同修做了不好的事情进行忏悔，写出来的话，天上地下会记录吗？如
忏悔的东西，你只要有罪有孽，你用不着记录，他们早就记录好了。你不讲也是记录了，你讲了也是记录了，你讲了还有忏悔的可能，你不讲你连这个忏悔的可能都没了。
如果这些自我反省和修心修行的总结在心里完成，而不是写出来，是不是好一点？
好很多，但是呢，写出来比较真诚一点。其实我觉得用不着给大家看的，因为这种，因为不要写出来给谁，组长，组长是谁啊？组长又不是什么领导了，给他看看嘛，写检查。你们自己写出来也好，自己在心里忏悔也好，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了，用不着告诉别人的。他又不是什么神父啊，他又不是谁啊，他又不是师父啊，你跟他忏悔干嘛？他帮人家忏悔，他叫人家忏悔之后，他拿了人家这些书面的东西，他就帮人家背大业了。
哦，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师傅。如果同修许愿1000张小房子给亡人，师傅开示了，亡人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同修可能念了500张，那他还要继续念完剩余的500张吗？
要。
哦，好，弟子小鱼再次跟师父、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跟护法菩萨真心忏悔，真心忏悔。
小丫头，你几岁了？
重罪障。
几岁了？
33关口上。
33关口上，以后从讲话开始改起，不要嗲嗲嗲哩哩的嗲哩哩的，这样的话会增加你一生当中的桃花运，会犯色戒。
哦，
以后要坚强一点，讲话要硬一点，不要讲话像吃奶一样讲不进去，哒哒哒哒哒哒。你这样的话引起人家男人的乱想，你也有罪。听懂吗？
哦，师傅，我记住改正。
啊，坚强一点，明白了吗？
啊，记住了，师傅。师傅，我想再请师傅，我为什么会经常许这种大愿，然后又做不到？
你就是因为很简单，你的业障太重。你不选大愿，你就会心里很难过，因为你要消除掉这么多业障。但是你许了大愿，你又这么偷懒，你怎么消啊？所以你以后一点点许，好好的做到，听得懂了吗？
哦，
乖一点啦，真的，像你们这些孩子。
哦，师傅，我许过，就是余生放100万条鱼。
你要放多少条鱼啊？你许愿放多少条鱼了？讲呀。
许愿放100万条鱼。
你有毛病哦！你放得了的？那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放鱼子了。听得懂不啦？
啊，好的。
放鱼子，小鱼都放，不管什么鱼都放，100万条。你去放呀，你第一要有经济条件，听得懂吗？哎，你们这些孩子真的脑子都坏掉了，真的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像现在小青年一样，哎呦，什么话都讲，讲了之后什么都办不成。现在年轻人不华而不实，听得懂了吗？
哦，师傅，我错了。
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讲的。你看看台长，我说我只要活一天，台长就救你们一天。你看我哪天没有节目的啊？我还要回答青年团的问题啊，我还有星期六的联谊会，还有平时每一天的节目。你看我天天6-7天排满的，那我才敢讲啊。我说我活一天救你们一天，因为我天天做啊。你们自己胆子大了，钱没有，100几万条鱼，你去养啊，你养都养不到这么多啊。嘴巴胡说，你们这些人。
师傅，我一定会改正的。
真的。
嗯。
好了。
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傅。
好，改毛病。
菩萨愿，请护法菩萨愿。
不是一个问题，礼佛里边有这么多菩萨，你看见了吗？要叫这么多菩萨原谅你才行的，明白了吗？
师傅了，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念。
不要再开玩笑，人生不是开玩笑。很多人到了病床上了，要死快了才觉得，哎呀，我在人生简直是一个笑话嘛。我告诉你，人生如果你不明白道理，就是一场笑话。好了，再见了。
哦，好，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喂，你好。哎呀，跳掉了，真可惜。 喂，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太轻了，太轻了。听不到。
师傅，你听到我讲话吗？
太轻了。
师傅。
太轻了。
对啊，我现在坐这里很好。师傅，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
师傅啊，我请问你一下哦。啊，请你啊，帮我解一个梦啊。那天星期二哦，我在观音啊，我梦到观音堂的舞台的布啊，用纸袋包起来。然后我又梦到我跟一个师兄啊，这个师兄修到很好了，叫他去买第三件的啊佛牌的围巾。这个梦不懂是请师傅慈悲开示。
你讲的响一点，一点都听不清楚啊！
啊？
听不清楚，你讲了白讲啊，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我这里麻痹很吵，对不起啊，听得清楚吗？
还是太吵啊！
还是很吵啊！哦，最近还好吗？啊，我就说我梦到一个梦啊，就是在观音堂啊，那个佛台的布围巾啊，啊，肮脏用纸袋包起来，然后我叫一个师兄要去买第三件的围巾，这个师兄是每次在护着这个佛台的，然后请师傅慈悲开示这个梦境。
好了，就回答你一个问题，你这个地方环境太差，第一个。这个就说明观音堂的佛台上有很肮脏的人去打理过了，吃荤的人坚决是不能碰观音堂的，然后要把水果可能时间太长，或者这个桌子上有点脏脏了，要换了，要换了，赶快换水果，换水，水杯要洗，听得懂吗？
好好。啊，有我们最近有上个礼拜有把那个佛台的布请下来，然后包起来另换一件新的上去，然后我是大概是这个星期二晚上梦到了，啊，这个梦境
就是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就是放可能换布的时候找的人不对。
哈、啊、哈，好。
好了。
好好好，感恩师傅，我还是问题要请问你哈、哦。
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啊。
听不清楚哈、
啊。
哎、嗯。哦，好。
环境太差了。
对不起，对不起，好，好师傅，
好，
那我不浪费时间，
好，再见，再见。
父亲节快乐，好，再见，
再见，再见。哎呦。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弟子感恩师请安，师傅听到吗？
听到。
清楚啊、哦。
清楚
啊，师傅，同修在前两天哈、哦，在梦到就是关我那个刚往生的女儿啊，那观音菩萨在天上射一道光在她身上，当时她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师傅和地藏王菩萨就双手合十在现场念经，弟子和儿子也在现场观看啊，然后师傅就送了我女儿一朵莲花，然后我女儿就坐上了莲花。师傅，请问这个梦是不是说你已经上天了呢？
上天了，上天是肯定的，上到哪层天不知道，因为上天是肯定的。
师傅很小啊？
上天是肯定的，但是到哪层天不一定的，因为不一定拖着，因为像这种死法不一定拖着，根本拖进不了四圣道的。嗯。
啊，像弟子还要讲帮他了，还可以帮他。
帮不了了，没办法，师傅都在帮了，师傅把莲花都给他了。好吧，已经应该比较圆满了。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都慈悲啊，他们你看，他们这么大的菩萨，他们对我们任何一个细小的事情都很关心的。
非常感恩，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地藏王菩萨，感恩师父。
嗯。
嗯，现在他就是应该是在天上，只是不懂在哪一个天。
对，应该是在天上。
弟子继续在四十，现在还没四十九天，弟子继续在帮他。
可以念，念到念过四十九天就好了。
您过了49天还可以继续再烧给他吗？
哎，随你了，这个随你便了。
我到时候地址再打探图层电话的问题。
随便你了。嗯，好吧。
嗯，还有地址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天因为师傅我还没讲完，师傅卡掉了我的话，因为当时因为地址因为梦到家里有很多妖精的，地址也是很急，有很多梦到自己的那些打胎的孩子，然后地址很多个户口，一时急就说因为我就跟菩萨讲，我因为他的小房子那时候师傅是 叫我烧1700张给他，因为他我今天都蛮多的，所以弟子就跟菩萨讲，我暂时先用他的小房子，因为海外有一些师兄要接给我还没到嘛，所以我说到时候再还给他，就是暂时借用。然后过后就是用了2天过后，那个师兄就梦到我女儿上了我儿子的身，那天我不是分享我他的梦境了嘛，然后他就说我用了他的钱，所以我就是说分享给个啊那些广播的师兄，借用亡人的小房子都是。你会不他就是会他会生气的咯，先给大家知道一下，我是唱是
当然不可以的，亡人的小房子不能烧，不能拿自己用的，不可以的。
我只是说借用都不行啊，
借用都不行，
他都会生气
啊，当然了，他会生气、啊，他会搞你的。
对，给师兄们一个提醒哦，还有。师傅，有一个法，一个师兄梦到师傅的一个学生哦，他去他的家就看到他正在煮着一只鸭子啊，然后那个煮熟了那个鸭子哦，那位师傅的学生就将那个鸭子盛上来，然后供给菩萨嘞，供上佛台去嘞，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说明我的徒弟当中或者学生当中有一个学生非常不如理不如法了，已经很糟糕了。如果你能告诉我谁的话。那可能会更好，啊！
想告诉师傅了，找师傅。
写给
这个梦，法师是师傅的，就是这个法师不如法吗？
哦，是法师是吧？那肯定的，小房子、
啊，
小房子练财。
啊？
小这个法师嘛，肯定小房子练财呀，讲都不要讲了。
啊，他没有捐小房子给人呢。
你知道的。
这个法师他没有啊。
你知道的。
他自己都练不来。
啊。他就是不小房子上不出事情，他其他肯定出事了，讲都不要讲了。
师傅会不会是他可能因为在用食物方面会有些像可能在外面吃东西会掺到荤的东西，他
不
知道
吃
的。
他这个事情有杀业了。
因为弟子有跟他讲这件个梦，可是他不大相信梦，所以弟子也很难动，怎样帮他？
不要去。
这个法师很
诚
心的，
不要去讲了。好吧，一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了。
也做到不如法啦。
不如理不如法，好吗？
师傅，我想弟子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因为弟子之前还没学心灵法门的时候哈，弟子有在跟就一个密宗出家人，就是西藏的那个出家人，当我在西藏结缘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宝像来家里，然后他有在那宝像的莲花座那边放了一些不懂他们秘密中的一些仪式，好像一些草药什么，好像还有。不知道有没有水晶我就不懂了，现在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学心灵法门嘛，因为我不懂这个佛祖怎样处理，那个师兄度我的师兄他就说你就是请回来就不要随便请出去嘛，当时我就继续再请，就是供佛台，请观世音菩萨再将佛祖再供下来进佛台继续供奉，连这个有什么要紧吗？
当然有问题，
是不是被啊？
当然有问题了，法门不一样的话，那个菩萨也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讲的都是一样道理，但是毕竟你在西医，在海外，比方说这个西人的医院里面，他不会给你卖中草药，就这么简单了。听得懂吗？你在中国的中草药店，人家不会动手术啊。
这样他当时也是有帮弟子念经和就是请佛祖上祷那个佛台了，但弟子现在
报好，如果你自己报好请到他们那个密宗的庙里去嘛就好了。
我要七家就是我现在有在念给房子要经者了就是包跟佛祖讲一声，然后包七念完小房子就是七请下来，然后才包起来，需要放一阵子才请吗？放一个时期才来讲清楚，还是可以马上
可以，如果有庙的话就早点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因为一直为了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
我告诉你、
okay.
这个有些问题我不能讲的，在广播里不能讲。好吧，就这样。
弟子明白，感恩师父。师父啊，请问一下哈，好像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好像我自己亲人往生了，然后还没过49天，刚好有同修也往生了，我们可以去参加他的丧礼吗？
大家一起去嘛，好一点，一两个人去
嘛。有啊，一般同修一起的。
一般同修去嘛，要就看的呀。举个简单例子， 每一个人的能量不一样，你如果身上身体很不好的话，你去了嘛，你就比较容易沾惹到灵性呀，听不懂啊？
明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亲人往生，或者是好像我不，比方说我现在我女儿往生啊，因为是听说是说啊，母亲是不给孩子上香了，有这个有这个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
母亲不。没有啊，没有分的啦，因为上一次来我们传下来就是说长辈也不可以送他出殡，还有也不可以上香，所以当时弟子也是很头上，因为还 没有这个问题啦，
没有问题、
哦、
现在我告诉你，孩子走了，爸爸妈妈尽点心，这是天上人间都同意的事情啊、
嗯、
如果不送出殡的话啊，孩子没有妈妈送的话更糟糕，就是这样，就是现在。
当时他的妹妹和弟弟送他了。
哎呀，随便你了，你不愿意去的话，问题也不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规矩没有的。
没有的啦，都是啊、
嗯
哦，没根据啊。
嗯。
可以，感恩师傅这边开始。还有师傅，弟弟一下子忘记，你算哈。可以。应该暂时没什么问题啊，师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师傅哈，因为我们早每天早上一弟子很早出门呐、啊，也是想要烧小房子的话，好像五点过后，因为我们新加坡的天气是比较六点左右、五点左右是很暗了、啊，还是很暗了、啊，那我们可以烧小房子吗？
可以。
五点过后啦。
天很暗了就不要烧了。
因为我们的天气这里的天气是五点六点还蛮暗的。
不管
的，天亮
的。他看天气的。
要看天气啦，那最好是啊，这样就不要烧了。
很暗的就不要烧。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这样弟子没有问题，我们马六甲法会见。感恩师傅，师傅祝师业早早，祝法会圆满成功，香港法会。
再见。
师傅多休息，拜拜，感恩。
喂，你好。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
啊。
喂。
啊。哎呀，这么可惜了。喂，你好。喂。喂。喂。
喂，
赶快讲，赶快讲。
哎，师傅你好，师傅你好。
嗯。
Hello。
啊。
师傅。
啊。
啊，你好，弟子向您请安。
啊，谢谢。
啊，师傅，今天父亲节，祝您父亲节快乐。
啊，谢谢。嗯。
Hello， 听到吗，师傅？
听到，请讲吧。
啊，等一下，我看到声音大一点。啊，喂，师傅好 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
啊。
啊，第一个问题是，同修他的背上长了六颗香疤，像法师头上的香疤，然后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回事呢？
香疤。
啊，他的背上长了六颗。
啊，
很明显的。
就像痣一样的，是不是？
啊，对。
嗯，这种就是说明他上辈子有佛缘了。嗯。
哦，有修的是吧，师傅？
有修的，应该有修的。
哦，他平时也是很精进的。
嗯。好了，讲下去啊，讲下去啊。
啊啊，好，那我叫他更加努力的啦，师傅。啊，师傅有个佛友，他的同修的女儿梦见师傅与他已故的父亲同一辆德士上面，为了赏一只狗，然后发生了车祸，他已故的父亲又双膝盖受伤，翻跟斗，然后又死掉了。然后师傅就跑过来救他的女儿，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听都听不懂。
啊？
听都听不懂啊，不知道你说什么。
啊，对不起，是同修的女儿梦见师傅与他与往生的父亲坐在同一辆地上。
谁的父亲？谁往生的父亲？
啊，同修的父亲已经往生了。
啊，跟师傅。
师傅您跟他啊？
师傅跟他。到已故的父亲在一起，对不对啦？
对。
你话都讲不清楚，你去自己在听听录音看，变成师父的父亲了，哎。
哦，好，对不起，
然后为了在同一辆车上为了闪一只狗就发生了车祸啊，同修的父亲又死掉了，师父然后就跑过去救同修的女儿，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知道啊，现在第一他女儿帮他背业，第二他有很快要投胎了。好了，
哦，好好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师父在在观音堂有些同修在续香的时候把新去的香插在还没有燃完燃尽的香的地方，导致新去的香从下面也燃烧起来，香就倒在香炉里面了。请问师父这支香应怎样处理呢？
倒下去嘛就包包好扔掉嘛就好了。
这个需要念礼佛吗？
不要的。
不需要啊。要需要念礼佛吗？
不需要的，要我讲几遍啊？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做梦，他经常梦到去地府去打磨或者去地府去救人。请问师父，同修这样子会有业障吗？
从道理上来，说明他的魂魄经常离身，说明他正义感还十足。到地府去，他能够有这个权利，说明他过去跟地府关系很好，就这样。应该说，他如果打磨打得厉害了，他就会有帮人家背业；他打得不厉害，下面走走无所谓。好了。
那他这样子他应该来怎样来念经来，他因为他经常会梦到去地府的。
叫他多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增强能量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师父几位同修一起去请佛具的功德款交到其中一位同修那里一起转账，由于是个人账户一次性不能多转账。而需要分开几次转账，然后付钱的同修想把钱拿回来自己转账，但转账的同修说已经转过去了，但又看不到票据，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当然不如理不如法，你一笔钱就是一笔发票，他为什么拿不出发票啦？
那这位同修针对这件事情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不是念不念问题啊，练财的话要死罪的，是出菩萨身上的血呀。他为什么不给发票了？你转账，你知道自己不练财，你为什么不能把发票拿出来了？
对哦，好。
这个话还要问我啊？他拿不出来就是练财，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嗯。
他只是想听师傅的开示。比较好一点啊，师傅。
必须要拿出来。
还有
拿人家的钱怎么给不开发票啊？完全有票据的。一笔笔钱，哪怕分三次的话，你每一次都要有票据的嘛。你这个不是骗人嘛？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是他拿的，
对对对，
很简单。财务账做的不对，财务的自己都得拿钱出来，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好的，好的，明白，师傅，感恩您。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弟子没有退转，没有退转修别的法门，但是他要退出观音堂协会，但是在建立观音堂之前，先成立协会，申请协会需要几位核心人员，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呢，师傅？
你每句话都讲得不清不楚的，就是说开始成立观音堂的时候，登记协会的时候，他有名字的，现在他要退出。那很简单了，他是从菩萨来的还是从观音堂里边负责人来的啦？人家做的不好的话你就退出，那让他去退出好了，你自己是损失呀。他不好你可以告诉东方电台，东方电台会处理的，你自己说哎呀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搞来搞去，那你自己退出，你在家里去清修嘛就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师父，有个佛友上一次您跟他讲他的名字不太适合，他现在选了三个名字，您可以帮他选一下吗？
第三个。
一个叫任啊。
第三个。
啊，任浅心呐。好，他是85年属的，
讲都不要讲，你一讲这个人，
哦，第三个，
我就能感应到他的气场。
哦，师傅真厉害，师傅，感恩您，感恩您。好，我会跟他讲的。
是个女的。
对对对，她是个女的。
讲都不要讲。
啊。
看到她。
那他就叫任品亲，品是品德的品，亲是一个王，是一个宣传的宣。
嗯，
第三个
可以的。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还有一个佛友啊，他在做梦，菩萨给他了四个字，看观音果，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看观音果是什么啦？观音菩萨的果是什么啦？还不懂啊？佛呀，叫他看观音果，就叫他成佛呀。这还不懂啊、
哦、
看观音果，观音的因是什么？慈悲啊，种下慈悲的因，成就菩萨的果，还不懂啊？
懂啊懂
啊，
师父感恩您，感恩您，师父保重。
嗯，再见、
啊、师父生日快乐，好，拜拜拜拜。
嗯，
师父好。师父稍等。
嗯、
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
哎，师傅，父亲节快乐，师傅，很感恩你。哎，今天太开心了。是这样的，嗯，师傅，今天是父亲节，心灵法门，我们心灵法门正心正念，那灵验殊胜，承载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师傅的大爱，在这么法喜的节日里，请师傅保重身体，愿您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也是我们心中严厉的慈父。祝您节日快乐，师傅，趁着节日，您对全世界的佛友，叮嘱几句吧，嘱咐几句吧。
师傅的。父亲节实际上也不是师父自己已经没有小家了，你们大家都是师父的孩子，所以师父一到父亲节就更舍不得你们，因为尤其是看到那些孩子不好好努力，真的心痛，所以看到一些努力的孩子心欢喜，做过父亲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自己的孩子啊出事的时候，父母亲心像揪住一样，所以希望全世界学佛的我们的佛友不要退转，好好努力的，因为没有一个法门跑上来啊，这个八个字啊，只有我们心灵法门跑上来就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对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一个主要方向啊，一定要成全这个世界的和平，要爱自己的祖国啊，爱自己的人民，要爱自己的亲戚朋友，要爱这个世界上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我们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我们不吃荤的，我们不杀生，这就是我们的爱，我们帮助一切有缘众生，这就是我们的慈悲。
好、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嗯，
好吗？
师傅，嗯，下一个问题，师傅，您曾经就给一个同修看过一个图腾啊，说他念完多少张小房子之后他会怀孕的，结果这个同修他就是怀孕了，但是他两个月后一检查没有胎心，师傅是这个孩子是来还他一命，还是因为他在这两个月内做过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呢？师傅，这种情况。
其实像这种他自己心里应该很明白，医生当时跟他说这个孩子就救不活的。这是他硬要许愿，硬要还愿，所以有些事情是人为的，并不一定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求的时候，叫无求的时候，他就啊无怨无悔了，因为他有求啊，不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你没有的东西求得出来。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没有种子的花，你是长不出果实出来的，好吧？他今天电话有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哎，你好。
你好，今天也是帮同修问一些网友喜欢的问题。感恩师傅开示。第一个问题，先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3岁到4岁的时候，每天发同一个。梦里有一股力量往他的脸打下去，将他整个嘴巴塞满东西，然后同修从高处
跌下来，就是从床上跌在地上一直哭。同修长大后一直忘不了这个噩梦，同修应该如何克服这个噩梦的恐惧心呢？
这个还不懂啊，这是他从天上掉下来时候的情景啊。
哦，
这个同修现在这个梦就提醒他，你是天上下来的，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吃喝玩乐了，好好的珍惜生命吧。再不惜珍惜生命的话，他很快的就要像天上下来一样，这次不是从天上掉下去，而是从人道直接跌到鬼道了，跌到地狱了。听不懂啊？做大事了。好了。
嗯，因为他小时候就一直可以看到灵性这一些，
看见了吗？
会有，
好了，
我们都不相信。他说哦，他能看到这一些，
看得到的，这有什么稀奇的？
是的，所以他要好好修。
医生告诉你说，哎呀，我看得到细菌的，你说在空气当中哪里啦？医生拿着望远镜就能看出来。好了。
感恩师父开始。第二个问题，生日越靠近的人代表越有缘分，这是有这种说法吗？
什么？
生日越靠近的人代表越有缘分，有这种说法吗？好，就是几个人
啊，
他们的生日，
知道，生日靠近缘分有一点是有这种说法的，但是呢是在边远地区。实际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照星象学来讲，就是这种人的性格比较相像。西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座吗？星座吗？
对，
你越靠近星座，两个人的个性越像。好了。
哦，明白，感恩师父开示。
嗯，
还有下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灵性不会害人或杀人，只有人会害人。甚至有人说看到灵性怕什么呢？这些是比较不学佛的人常常会说的，请师父开示一下。
灵性要看他了，他对灵性怎么理解的？啊，他说人杀人，人杀人当然是了，人是下三滥的动物，能好能不好的，虽然处于三善道里边，但是他处于最烂的一个道，人道稍微不如法就变成畜生。人道稍微不如法就变成鬼，所以要看他对灵性的概念理解。他刚才说的，如果这个灵性是指的鬼，你说他恐怖不恐怖了，倒霉不倒霉了，对不对啊？如果他指的这个灵性是某一个仙啊神啊天上的菩萨也可以称为灵性，因为他是灵体世界，他没有肉身的。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因为他们常常都会说，你又没有害他，他怎么会弄你？所以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就是不知道前世，所以他们才说这些话。这些人如果不懂、不相信，千万不要去跟他辩论，否则你就会被他们的业障所为。你讲完了之后一肚子气，实际上你已经吃了他们的气了。听得懂了吗？好了，
因为师父开示过，以后相机会拍得到嘛，我们就是只能说，以后再看吧。
对呀、你相机拍不到东西，你不承认啊？我问你，你电拍得到不啦？电，你承认不承认啊？你风拍得到不啦？承认不承认啊？你这个，你这个鬼拍不到，菩萨拍不到，我问你，你细菌拍得到不啦？空气当中微分子、微粒的那种微尘，你拍得到不啦？望远镜为什么看得见啦？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问你，你现在白天你看不到月亮，月亮有不啦？
有。
好了，这还不懂啊？你看不到，并不是代表没有啊。你现在是晚上的时候，你看见月亮，你看不见太阳了。你说月亮没有啊？太阳没有啊？好了。
因为如果等到他们看到灵性才来害怕，才来念经就来不及了。
那问题就在这里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啊，有一个男人岛，我昨天看的一个男人岛，上面都是男人，从来没有看过女人的。那你我问你，这世界上有女人不啦？
有。
他们岛上生出来的人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的，就他们。好了，
嗯、
结束。
好，
嗯，
感恩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由于现在很多修心灵法门的同修的另一半都没学佛，在生活中常闹意见不和，感情很淡，但同修总很羡慕夫妻能够双修的人。过后同修也想过找一个学佛人，不愿与不学佛的人一起生活，请问师父对于这种想法是否有问题呢？
没问题，很简单，缘分不到并不是他以后不会跟着你学，缘分不到不要去推他，让他慢慢的学榜样，把自己先修成菩萨了，他慢慢就会像了，自己还不像菩萨就叫人家像菩萨，谁听你的话。好了，
嗯，反正是要自己还要多多努力改善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慢慢都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了，
嗯，好，感恩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OK， 师父说过天上下来的人都是很有福报的，那为什么身边很多同修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嘛，但是他们的样子普通，福报也普通呢？
已经被他们耗尽了呀，本来福报就不够，天上下来的都是好的，
嗯，
城里到农村去的，城里去的都是好的，城里的穷人多少啊，但是农村里的人比穷人还要穷，所以你看到天上下来，你以为都是好的，好了。
觉得还是要下来受报的，然后。
对啊，希特勒也是天上的天魔呀、啊，也是从天上下来的，好人不啦？
嗯，明白。
好了。
这样子就是说，天上也是跟人间一样有好坏之分，对吗？
对的。
嗯，他们都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过去在书上都讲过的。
好，
哎，
可以。
这种事情
不开始。
你这种问题问出来的话，以后以前们也讲过，像这种情况下，让人家多问问吧。你去问这种对你现实没有解决的意义的，你像你这种人，你现在想上去不啦？上去我就讲给你听。现在不想上去，好好做个人吧，把人先做好。很了解的，了解的有什么用啊？自己人都做不好，还想做天人呢？好了。
感恩师父开始，师父还有下一个问题：好人说好话，有什么果报？
好人说好话就有善报。好了。
好，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喜欢拍马屁、说奉承的话，这种人又会有什么果报呢？
这种人如果他拍的对了，他没什么果报，让人家开心有什么不好了、
嗯、
他拍的错了，他造业了，那么就算他果报了，明白了吗？
哦，好的，明白。
啊，拍马了，拍马，我告诉你，拍马很大的程度上只要不造业，他也是有用的。你去看好了，哪个人拍马没用的，你告诉我。只有你们师父、
嗯、
就你们师父讲话最诚实，拍马了，我告诉你，能够拍得进马，让人家开心，你就有本事，
嗯，
对不对啊？
对，有道理。
拍不上的人才去嫉妒人家了，你今天能够拍上李嘉诚的马，你说说看，他随便给你个生意做做，你就发大财了，很多人又嫉妒了，拍马屁，怎么，对不对啊？你来拍呀、啊。你只要正的，不要去害人，说人家好话有什么关系啦？只是不要青红皂白不分，正邪不分，随便顺着人家讲啊，赵高指鹿为马啊，看见那个鹿，他说是马，他下面的宰相拍马，溜须拍马都说对啊，这明明是个鹿呢，怎么是马呢？那这种就叫昏君啊，这种才叫没有原则了，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好了，
只要是正的，只要说出来都是好的就可以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时候，
嗯，
家里三个孩子，妈妈最喜欢哪个孩子啊？最喜欢听话的，嘴巴里说好话的，你可以说他说好话的孩子就是在拍马呀，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
妈妈看见他就开心，那不叫孝顺啊？
我们就是不会说话，所以就每次得罪人。
不会说话也不一定就是得罪人，不要说话就不要讲话，少讲话，得罪人因为你讲错话。好了。
你叫生气好。
啊，听不懂啊。
嗯，好好好，感恩师父。还有一种就是从小用左手吃饭写字的人会有什么讲究吗？
很简单，右脑发达，左脑不发达，就这么简单了。这有什么了？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大小脑都活。为什么说用左撇子的人比较聪明？因为他大小脑都用了很多，因为正常来说是用右脑的，但是他左脑也好，所以左右脑都用得好，所以这个人就比较聪明。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OK， 还有一个就是师父，请问一下，女生的手掌应该肥才好，还是瘦瘦的那种瘦瘦的好呢？
不肥不瘦最好。太细的，太细了，像妖怪；太粗了，很吃很多苦劳动。
嗯嗯。
最好就是适当，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明白了吗？细的
像
筷子一样的，师傅的手，你握过吗？
师傅的手握过。
哎。
很柔软，然后很细滑，比我们的手还细。
好好努力
了。然后有一次握到您的手的时候，就是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然后突然间就有一阵檀香味，我就很奇怪，就怎么有这么强大强檀香味，我就到处嗅闻找不到，结果原来那个檀香味就在跟师父握过手的那一只手上面。
嗯，如果菩萨在我身上嘛，你就闻得到檀香味了。
就是两只手，只有一只手有檀香味，就是跟师父握过手的那一只手。
嗯，好啦，好啦。
感恩师父的慈悲。
嗯，好啦，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今天问到这里，给其他人问问吧。
好，再见。
再次感恩师父的开示，师父您这个父亲节快乐。
好，再见，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有个同学，他是从小到大做噩梦，他是就是这个法门，就是开始他念经是在念，然后是断断续续的。后来他那个就是说发心在菩萨面前许愿，他说以后一定要好好念经。然后第二天那个出门，脑袋被门撞出血来了。
啊！
然后问一下台长，这个是不是重道轻受啊？
对了，一点不错。他否则这个人有的倒霉呢。
哦。
凡是经常做噩梦的人，有恶鬼缠身的人，这种人都要出大事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出大事。
嗯嗯，
撞出血出来就是等于化掉一个血光之灾了。